护的家园，无名英雄再次苏醒，带领人冲破黑暗，公义呐喊从未停歇，虔诚祈祷明天，举起盾牌肩并肩，
用真理筑成坚贞，邪恶与欺骗弃前，用誓保卫着母亲尊严，让热血激情滋养生命正永恒，华夏儿女歌心声。
全都你说 还有个信仰的问题。你说这个地球和月亮和火球啊，还有刚刚呢，这是美国整个 NASA 拍出来的100亿年前的啊，这个恒星的那些照片。想想我们人类都到这个程度了，还相信没有神在吗？没有造物主吗？啊，这不是胡扯呢吗？还骗自己？当然有造物主了。要有造物主的话，啊，不一定说就是啊，什么中国的这仙那仙的，西方的这教那教，啊，我们可以，大家在这个时候，把宗教，把我们的人的到底哪来的啊，应该去哪儿，怎么活着这个认知，啊，大家统一一下嘛，这叫正道主义。所以我深信人是不生不灭的，啊，人绝对是没有死亡的。啊，只是换了个维度而已，换了个方式。特别是我接触这些投资家、科学家啊。另外一个关于现在的干细胞啊，啊，现在的这个整个的马上美国，我觉得一定会放开的。生物科技，生物科技，欧洲和美国放开什么概念，兄弟姐妹们？啊，你换一个你的五脏哪肝啊，换什么？真的就像早上起来换个假牙一样，啊，差点只换一次就够了啊。而且人类的寿命会延长到150年，150岁。特别是现在啊，疫苗灾难诞生后，它给人类带来就两个好处。第一个，生物科技的马上全面开放，因为太多人面临了疾病、疫苗后遗症啊，疫苗灾难。第二个好处在哪里？整个全人类的医学、科学知识界啊，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同时让人们更加相信，我们有上物造物主啊，上天有神。别再相信狗屁政府的这个领导了啊！
好的，欢迎收看《雅鲁鱼》。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中原佛手和磨刀石战友，跟我们一起来畅谈这个暴乱革命和信仰漫谈。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暴乱革命的时事吧。然后谈一点跟信仰相关的话题，我们请中原佛手和磨刀石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谢谢雅鲁弟兄的邀请，谢谢磨刀石弟兄，我们一起来谈关于信仰和暴乱革命的话题。我是中原佛手，来自华盛顿 DC， 非常开心参加这个节目，希望在这个短短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能够非常愉快的聊一些关于信仰还有暴乱革命的事情。
好的，磨刀石，谢谢。
好，谢谢啊，雅鲁弟兄，谢谢中央弟兄啊，我是磨刀石，也来自华盛顿 DC 农场啊，今天很开心啊。这个节目本来是两周前就准备预备开始的啊，好事多磨，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啊，能来畅谈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加入爆料革命，希望也能对我们自己和对大家都有帮助啊，谢谢。
好的，太好了。那我们知道磨刀石常常做一些科普的节目啊，然后我们之前看到他和这个DC 农场的我们之间那个安平姐一起做过这个哈勃望那个韦伯望远镜的。那我现在播放一下这个 PPT， 大概我给大家一个视觉的感觉。我不知道中原也是学科学的背景的是吧，我不知道你对他了解多少，我知道磨刀石有一些准备。我们先聊一聊这个我们不会聊得很科学，但是磨刀石比较懂，可以稍微多讲一点科普一下，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谈由此引入这个话题，这个创造主啊，造物主啊，包括七哥刚才视频谈到的，我们这次是漫谈嘛。好的，我把这个 PPT 稍微播放一下，中原可以先谈谈感受，我把这个 PPT 准备一下。
对，这个韦伯望远镜，大家肯定也都不陌生啊。七哥在直播当中其实也多次提到，当然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他传了一些非常精美而且非常震撼的这些照片，而且我们摩托车战友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讲的也非常非常好。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最深的，不管有没有信仰，最大的这个震撼是，我们还去相信，比如说那些，人是猴子变的，或者是什么宇宙大爆炸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曾经的那些科学理论，在这个韦伯望远镜发了很多这照片面前，都可能会让人产生不同的这样疑问。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些价值啊。我们今天就顺着这个点 来聊一聊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希望能够碰撞出一些火花。
好的，他这个我请教一下中原，他这个 PPT 要变成全屏时应该按哪个键？你知道吗？
一般是
全
F5 吧。
F5 是吧？对，是的。那好，那我把这个 PPT 播出来，然后反正很简单的 PPT。好的，那我们时间稍微交给磨刀石一下，你给我们简介一下好了。当然，是磨刀石没有声音是吧？哎，这就奇怪了，就是我已经引进了它的这个 NDI 之后，但它没有声音是什么原因？我看一看。是因为我放这个 PPT 之后就没有它的声音是吧？哦，那是因为我在放 PPT 的时候，他没有加这个声音，那我就不放 PPT 了。我们回来这个，现在重新讲好了。
我不知道，我们得试一下，不知道
都
战
可
友们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看看。
现在是应该有了吧？
应该有声音了吧？有了，好，
等一
那
下，
我就
对，是。
我再试一下，对，刚好是，听到了，我就看到听到我自己声音了啊。
你听到了是吧？那就是可
好，
能是因为我放 PPT 的时候没有单独加一个你的声音进去。
这样可以了，你现在可以这样讲啊。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可以拍到的很远的地方，就是说明我们拍到很遥远这历史上的图片所以我们也是很惊讶，就是说它能拍到这个根据大爆炸理论，大概现在世界已经有137亿年了吧，差不多，然后还是快接近总共就是137亿年。然后呢，韦伯呢现在可能观测到了更远的了，所以他们开始讨论到底是那个理论上有问题，还是时间算的有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就从到把这个很验证这个大爆炸理论呢，就是说所谓的红移，所以用了红外线来拍这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天然的，按说是地球，这个如果用自然进化理论的话，这个宇宙是越来越散的，就是说根本不会越来越集中，它那个不可能把那个光物质集中在一起形成那个，还有人类的进化一样，就是用纯进化理论，就是物竞天择，什么适者生存，就随机性一把沙子扔下去，可能扔出一个汽车来，这个都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一个蓝图的创造。有一个蓝图，所以我们就说圣经，我们去感受，就是说你看着这个美丽的世界，你就应该想到这就是造物主的创造，其实慢慢的我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谢谢。
好的，中原的图像好像下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重新再加一下。
刚才魔石分享那个特别好，他从这个科学角度，比如说如果顺着宇宙大爆炸，它这个理论就是说，从一个点，然后就像，散开一样，就像一个，怎么说了，就像天女散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拍的所有这些景象，跟这个以前这些理论来说的话，它是不吻合的，或者是会有一些这种瑕疵。不管是怎么样的话，这些都会引起我们普通人，比如说 曾经我没有信主之前，不知道这个造物主，也不相信有造物主之前，我对这个世界认识，那就是，人是猴子变的，就是进化论再加一个宇宙，大爆炸这样两个理论，基本上是一个人，就像从我自身来说，认识这个世界一个支点，认识世界支点。假如说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比如说关于造物主、关于神的这样信仰，那么关于最近这些发出这些照片，必然会引起我很强烈这种怀疑，或者是很大这种撼动，会重新思考这些理论是真的是正确的吗？当然，这个科学界也会有种说法，说这个，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不完美的，是一直在修正当中的，但也不可能这么修正，完全是那种南辕北辙那种感觉。所以刚才我们魔道士弟兄就是非常直接就说出这个结果，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造物主的，就造物主提前设计好，包括非常完美，让所有东西就刚好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或者是这种解释。包括在圣经里边，在创世纪里边那些描述，都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它是经过神这样精心设计好的。这是我非常直接的感受啊。
那刚才回到磨刀石他的这个分享，那可不可以说，你可不可以说要那个，我们现在拍的这个韦伯望远镜的照片，就好像一本历史书一样，就是说，我们知道启示录提到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个就是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在主面前都要像书卷一样展开来了，对不对？书卷也展开来，然后接受审判。那现在如果是拍到越远的地方，那就是时间越久远，那等于是说从创造以来，或者人类这个至少是说自然大自然这个演化这个历史，似乎慢慢就可以追溯成为这个有造物主的这种印证了。就是我不知道磨刀石是怎么看的，是不是可以说它好像一本历史书一样，慢慢我们通过追溯历史了。可以追溯
对，
至少
他
人
其
类
实
的演
是
进历
在
史。
追溯宇宙的历史。他这个就是说，他们根据理论就说可以拍到，这是所谓大爆炸后那个刚刚过了那个黑暗期。就黑暗期就是靠那个就是微波辐射但是它没有形成那个光，可见光的时候，还没有星系出现之前。但是那个其实有一种做法，我们就说做过学数学的或者说电子的，他们叫时空的变换，从无
对，
穷就是把无穷大的地方有限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怎么 z 这个一个 z 变换的话，就可以把它换到一个单位元里来看。所以呢，就说同样的这个事情现在也是他们就是把一个这个宇宙这个把膨胀这个过程画在一个圆上，就是外圈就是现在。最里面那点就是这个开始点，就是说我就想那点开始最早的时候，像七哥说的，最早的3秒那是最重要的，那你就决定了你那个一切就是我们如果现在那宇宙这个最早的开始那个怎么开始的呢？这肯定要有一个基地这肯定是得上帝来那个把这个就是说它原先放在那里，它也不是自己会出来，需要外界给它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他才会把它开始这个正常的这个创造过程就是说按照上帝设定的进化过程嘛，我现在叫进化嘛，其实就叫做那个宇宙是叫发展过程这是我的理解然后我发觉很多数学上的公式都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这个就是空间的无穷大的，你画一个无穷大我们要画嘛，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变化就可以换到单位元里面，单位元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说很多数学公式就是类似于是这个，这个整个世界的基础，就像那个弦论一样，弦论也是就是一个差分方程，它就可以完全描述这个世界的过程，当然也是靠一个是真是错，还要靠这个宇宙这个天文学的来验证，谢谢啊。
奇怪，那中原的这不图像下去了，我好像是网络的原因，我这选的不是 Active Speaker，是选择你的 ID，所以呢，可能中原退出去一下再进来可以吗？
但好像每次他等会就
我现在
好
可以，
了，可以的，
对，
没
因
事。
为我选的你这个是选你的 ID，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当
你
然，
现在可以听到我声音吧？
对，可以听到你声音，对。你可以先
你
分
可以
享
听
一下，
到。
分享一下中原，然后你可以下去再进来，然后我们请这个，魔道士分享的时候，你可以，你先可以先补充一下。
对，刚才
哎，现
魔
在又好
石，
了，你看，奇怪，它是网，可
你
能是
看
网络的问题。
我一有声音它就好，我感觉这个很像那个 speaker model，
不是
哎，
speaker
我
mode，我是
不
加
想。
的是你的，是你的 NDI，没错的。
对，刚才我们魔道士弟兄就从这个数学还有物理这个角度，学识非常非常广哈。我把很多高等数学东西我都忘得差不多了，但确实就像刚才魔老师所说的，就是这种简洁性在数学，包括这种在科学里面是非常，普遍一个理论嘛，一个 common sense，就是刚才魔老师弟兄所分享的。但是对于这个事情，给我很大震撼。我现在其实个人老就并不特别关心这些关于科学、关于科学大爆炸这些理论。其实说来惭愧，我本身就是学物理的，我本身就学物理。我在读大学，包括我当时选的专业的时候，我对这些都是非常感兴趣的，非常。但是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呢？包括这次这个韦伯望远镜放了很多照片，其实我没有非常的。非常就非常那个一直紧密在追这个照片，因为这照片也比较丰富啊，包括里边包含这个信息嘛。我只是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文贵先生只是在直播当中也提了，我记得其实至少也得有2次吧，包括刚才开头那个视频等等。我今天特别想是跟那些比如说孩子，比如说还没有接触这个造物主这种信仰，或者是基督信仰的这些同胞，或者是基督徒，想跟这样去分享这么一个信息。就在我之前没有这样的基督信仰之前，我对认识世界都是非常，非常极端吧，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为什么说这种极端呢？其实就像我先说，咱们中国人判断一个事情，都老觉得是个非黑即白，这种看法是比较普遍的嘛，我对自己的认识其实也就是这样的。比如在之前，如果有这种科学这种认知，比如说它稍微出现这种偏奇的，比如说这次韦伯望远镜发这照片和这个之前的这些理论会有这种偏差，我之前会怎么想？我只会想，比如说这样的理论，可能是在需要调整一个参数，比如说这个物理方程或者数学方程，它需要调整一个参数。或是只是说科学家他需要一个更加广的一个理论来去把以前理论给推翻或者覆盖，这是我之前这个思路啊。这是一个在理性教育之下，或者在这种科学教育之下一种惯性这种思维模式吧。但是你现在我有，毕竟来到这个基督里面嘛，有这样的关于基督的信仰，我深深相信人类是有造物主。在这种信仰之下。我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韦伯望远镜这样发照片，跟以前会有些偏差，我很自然都会想，哈利路亚，感谢神啊！就是人们通过不断自己的这种实力或是这种技术的发展，只会让这些人类更加认识到，就是人类的这种渺小，或是人类的这种能力的局限性，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才是能力是万有的，能力才是最大的，对吧？这是。我最大的一种感受，可能跟刚才魔石弟兄说的也比较相近嘛。我只是说有这样的详细自己以前这样的经历。我就先分享这么多。
好的，
交还给
希
你。
望我们魔道士讲话的人，这个图片还在啊。魔道士弟兄，你自己是学习科学的，那你在寻求信仰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经历中原这种感觉的转变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开？咱们都接受这个无神论教育和进化论的吧？你有没有这种？你这个思想转变能不能给分享一下？
其实我是那个从小就相信有一个或者有神嘛，或者有佛啊，就是我并不相信是没有神啊。这个世界我生下来我自己感觉从小到大就是觉得是有的，但我并没，因为我也跟着父母会去拜拜佛嘛，国内主要是拜佛。我也不知道，原先我的外婆是信基督教的，她在这很早之前就是那个。 他们那些传教是在我们那地当地搞的，也不是搞了教堂，就在那个一个仓库里搞的。哦，那也不是，可能以前有教堂，文革后他们就是在仓库里搞。啊，但我也没去听过，因为我妈她就是我外婆家就她一个人啊，信耶稣，我也后来才知道，啊，但是我们那个她外公是信佛的啊，就是外婆是信那个基督教的，啊，所以我们那边还好，就是大部分都觉得还是要有神，有那个就是说不是上帝，不是这个 God， 是那个就其他的就国内那种多神嘛或者。我自己的感觉是，但是我也感受，就是说，这个基督的啊，就是高大学里也看到了同一个北京亲那个北京的同学，他送了我一本圣经，因为他爸已经在美国留学回去，他也带了圣经回去，但他也不看，给我看了英文的，到那边来学英文，所以我还看过创世纪啊，这样说的，我们只会看创世纪，后面就不看了嘛，因为太难了。这个看过之后，这个有一点感受。但是我到美国留学以后呢，慢慢的很久我都没有去教会，我觉得去教会的话，我肯定会被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么一种想法，很奇怪的，就是说我就不去我就不会改变。后来是自己得了忧郁症啊，后来去这个自我学习，去参加那个 council， 然后这个。然后他那个最后看那本书说了，最后的很多人这是靠信仰啊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自由啊。所以我后来有一些人跟一些国内来的人聊，他说你这个其实就也还好，就是一个组织嘛，就是有这个帮助啊。后来我就去他教会，然后是认真学了那个就说这个查经，那个不就查经，就是最基础的那个课，上了大概是5次啊，终于我信服了，因为里面太多的啊，被那个跟科学证明的东西，啊，这就我自己的变化啊。还有就是说，你真的是啊，因为主就告诉我们，那有老虎，把老虎当重担的到我来，我跟你，分享啊，我的恶是轻省的，你负我的恶，我负你的恶，就是说主愿意，主耶稣要把我们的重担拿走，我们只要去担当他的轻的担就行了。啊，这都是非常的，就是，啊，就说还后来看到了太多了，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去搞科学的，越搞得越深的，搞那分子生物学的，搞得很好的，就是原先在的原先这个 NIH 的一个 director， 就做当那个福奇的头的那个人，当然那个所谓的头权力没有福奇大，对吧？就那个富兰克林那个，他就是因为他接触了 DNA 的序列以后。他就被驯服了，因为这个不像是自然出来的，都是一个设计，都是有设计的。后来有一次我就也跟安平讲那个 mRNA 信使 RNA 的设计，后来发觉跟我们通信中的那个真的设计，就信号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有个头，有一个中间的头，里面有很多没用的东西，不是信息，但是很必要的啊。那最后一段信息完了，还有个结尾，这个打成一个包送过来。这个通信中就是这样的，通信中其实我们现在的网络这是一个 TCP/IP 的协议，就是这样的，每一段其实我们不是连续的，这是一段段送的，然后利用网络的情况啊，如果网络没人用，那我们就整个用了就可以连续，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段段的，它不是一下子像以前的模拟似的啊，所以跟量子力学的离散啊什么都很有接起来了，我就觉得啊，就感觉真是神的美好创造，很神奇。
谢谢摩老师弟兄。刚刚你说到这个捆绑这个事情，这个我感受也很深，因为你说的时候，我又回来了。
好奇怪，我又重新加了一下，还是这样。
没事，那么
我继续说吧。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事，我们继续说，声音有就可以了。捆绑的问题，为什么刚才我有感触啊？你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在跟我们家族一个小孩啊，我跟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他是现在一直就是接受这种传统这些教育吧，就是无神论，包括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教育的这么一个小孩，但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这小孩特别善良，特别这个有，特别为别人考虑吧。从这一点，我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感动。但是同时，为什么说这个捆绑啊？就他被这些所谓的这种科学，还有这些无神论吧，他其实他也没有逻辑。 我因为我一再追问他的时候，比如说我跟他刨根道理去问的，比如说他说人字猴子变了，我就直接拿这郭先生的老说一句话啊，现在这个猴子怎么不会变成人了？等等，都大概我都抛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他自己也傻眼了，但是呢，他还是不能去改变这种想法，就感觉就像被捆绑了一样，啊！而且在这过程中，我为什么一直坚持给他传这个福音呢？因为我觉得他也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感动。而且你像咱们爆料革命啊，我的今天下午刚刚听完雅鲁弟兄访谈那个满勺战友，就是扬帆农场的满勺姊妹，他们在聊自己关于爆料革命一些看法。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的，就爆料革命是受这个上天所拣选和帮助，包括保守的，特别是文贵先生一定是受上天所保守。简单来说，要不然他不可能活到现在啊，他每天的遇到这种事，文贵先生不是说嘛，这样的生活普通战友连一天也过不了，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我们在所有战友，你就像我自己来说吧，我在最初我好像聊过两次我的爆料革命经历吧，就是说我为什么会选择跟随文贵先生，为什么选择相信文贵先生，包括相信爆料革命，是有很多这样的理由啊。比如说我经常说的是文贵先生他身上这种气场，或是那种面相，或者透露出那种感觉，但这些都是比较抽象的。就更感觉的是，我看第一眼感觉就像那种，就像一头鹿忽然找到溪水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叫如鹿可慕嘛，就是或者如鹿且慕那种感觉，那种感觉都瞬间通的那种感觉，也很像自己在信仰寻找过程中的那种感觉，对吧？所以说，我们所有爆料革命就是这些战友能够去跟着这个新中国联盟，跟着爆料革命，我相信也是有上天的这种加持，包括保守了，包括我们每一位战友，因为我也听到非常多的这种战友的这种传奇的这种见证，都感觉咱们战友是受这种保佑的。特别是我，你比如我在出强烈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我之前跟雅鲁也讲过一次，就非常传奇。我出来过两次吧，我第一次出来之后我又回去了，那次是因为有一些事情，不管家里事情还有签证这个事情，整个过程当中一直能够就是很平安的过来。我首先内心当然是非常相信这种感觉的，因为我也一直在祷告，但更多是感觉这是一种上天这种恩待，所以我更感觉现在能够去平安在这种在墙外，所以说更感觉自己身上这种不管是责任还是说这种担当吧，总觉得应该去做更多事情，做一个普通人，因为觉得自己身上承受了太多神给的这些恩典了。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
交还给雅鲁。
谢谢。中原讲的太好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图像总是跳来跳去啊。然后那个感谢熊导播在这跟我们监听，还提出一些意见。感谢哈恩战友啊，熊导播给我们很多帮助，非常感谢。那我们还是把话筒再交给这个磨刀石，看看磨刀石有什么回应。我希望中原不要走开啊，图像不要走开。
没有啊，我觉得雅鲁你应该多回应一下嘛。我是雅讲了，真的没有。
因为我要在推流的嘛，推流
啊，
现在先看他这个图像又没有了。
还好他声音还是在的，
声音在
啊。但是我的感受吧，就是说神就是给我们一些苦难，那苦难是那个化妆的祝福。真的，我是其实我不是搞科学的，当然我是搞工程的，当然只是我们学校学的特别多，像我们学过统计力学、量子物理很基础的那些，然后呢也学过黎曼积分啊，但是我没去学过那个什么叫群论啊之类的，我还是数学上还是，当然我数学的功底还可以，不那么差，
不那么差，
就说在班上呢处于中游。唯一在一门课上呢，就是我跟一个来自浙江的一个北大老师套了近乎吧，北大毕业的他给我了分数比较高，当然我考的肯定也不差了，那门课好像我全班第一，就是一个黎曼积分的，就是所谓数学的变化的那些。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世界就是 所有的都充满设计啊，它一个像那个组装车一样，它这个蓝图，它照着蓝图每个零件拼起来。但是呢，如果是自然进化，不可能的，它完全是就我们从那个统计学上讲的一个叫 bias 的，就是很偏向一个集中在某个点，它根本不是一个高斯的随机分布。啊，我们叫很多，如果学过统计的知道，或者通过学经济的那统计的叫高斯分布，高斯分布就是一个中心，但是呢，啊，中心大概只占很小的百分比，但是它这个分起来画起来的这个叫 PDF 的话，它就是中间还是很集中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实是，啊，我们的世界的发展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叫比如说 DNA 好了，对吧？就 DNA 它就是完全是固定的，就那么多啊，然后还有所有的编码，就是我们从信息学，我搞电子的嘛，传输这个信息学就是编码啊，编码就是用比如几位数把它编起来，然后构成那么多，然后那个氨基酸也是那样的，它就是什么那几个 ATPG 那几个东西，就那么几十种放在那里，哎，可以组成每个对应一个氨基酸，然后就可以组成很多不同的蛋白质啊，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核心里面都是那么一些数学或者信息论或者是物理啊，反正数学是最低层的，所以我也感受到这整个世界是被设计的，我们人也是完全是设计出来的啊，不是那个，就是如果用那个达尔文那个，其实后来我也跟人跟我讲过，他学地质物理的，他说其实那个地质的第三纪物种突然极大丰富，我是完全不符合那个达尔文进化论的，但是这个发现考古发现以后呢，人家就不谈了，人家那科学界就把这个忽略掉了，这个我都不知道啊，我上那么多年学都不知道这个第三纪物种极大丰富，就是跟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不是自然进化，自然进化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函数，它这个突破性的一个完全夸张的，你看他们学地质物理的这个东西明明是科学的对吧，应该拿出来讲的，但是因为不符合这批那个现在学控制那个教育系统的人的啊，那个系统的专业 academy 上面的那个不符合进化论，所以他们不谈，但是呢那个学地质物理的跟我讲了以后，那我就更深信了，这世界就是被设计的，是上帝在后面推动啊。好
好的，那我们请中原回来，希望这个图像能出来，这是这个设计呢，这个是非常的精巧的，然后中原再谈谈你的感受，谢谢。
好，谢谢雅鲁啊。
现在还是没有图像，哎，真的太奇怪了，我这完全是引进的你，看了多次不是那个。
没事没事，不影响，不影响，我们时间宝贵。
好的。
刚才我们魔刀石战友、魔刀石弟兄非常专业啊，都提到了高斯分布啊，让我又回忆了一把。刚才我给我非常大的感受是，假如说我自己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也没有来到暴乱革命里边，也不知道不造物主，也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知道上帝存在，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所谓的达尔文包括这些科学理论里边，我刚才一直沉浸在这种情绪里边，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非常的可悲的，就作为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可悲的，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真的是枉费了，就是造物主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给的很多这种潜能，很多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去发掘，也没有去利用。你想想，还有多少这种同胞，包括这种人，并没有他一生都没有接触过这种，比如说哪怕怀疑过一次，人类是否有造物主。我在老家的时候，我有一个算是我的很近的一个亲戚，是一位农村的一位女性。但是他让我非常尊敬的一点是啥，他经常会说总觉得这一辈子没活明白，总觉得一辈子没活明白，他年纪很大了，他都60多岁了，但这他跟我一个年轻小孩，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交流，而且我在跟他去聊起这种关于神的这种信仰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反对，就是会有这种讨论的感觉，不像那种如果跟一般一个就长时间接触这种科学信仰一个人，你跟他聊这种话，就忽然就是一个棒槌就过来，就是说你别说了，啥也别说了，就这种感觉，就忽然就全部打住。他反而是非常包容的。 但是在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什么了。当然是有一点是非常关键，他这人，我觉得他也非常，这人是他非常善良，而且对于事情也比较是包容，他比较是会这种思考，这是一点。还有很关键一点，我了解到他在我们老家那边，就是河南一个农村，在这个30多年前吧，就是也就是刚这个文革那个前后，那段时间。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这个福音是比较兴盛的，可能是因为这种长时间这种打压吧，就是刚刚过完文革那个时间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每个村儿，很多村儿都会有这种传道人，就是住在村里边，然后给大家去传这个福音，大概就这样。那时候河南本来福音也比较兴盛，但是比如说他所在那个村啊，就是我这个亲戚他所在那个村啊。我就暂且叫她阿姨吧。这个阿姨她所在那个村啊，本来是非常非常好的，每天晚上都会有查经，还有什么一些祷告会等等。但是都忽然有段时间，就这个传道人把这个事情给带偏了，搞了一个叫摸福吧，大概意思就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他是一个异端，就是把这个基督这个风气，在那个村里边完全给败坏了，而且跟一些年轻的这种，女孩子会有这种不太好这种事情，就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他们就我们那边就包括他们那边在提这种基督信仰的时候，反对是非常大的，就一下那个形象都变全部都黑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这而且这也不是因为共产党打压，共产打压当然是一方面嘛。但最主要是，现在这些人再提起这些基督信仰，提起传福音，他们的形象和他们那个印象是非常非常这种差的。这是在他身上，我后来了解另外一个事情。当然，后来我们也慢慢也聊了也有很多，因为他在知道我去信主之后，他也非常非常这种诧异。总之来说，我都分享这么一个关于信仰的事情嘛，我就交还给雅鲁。
对你分享的很好，在国内这个，我听很多人讲的时候，这国内的信仰信主，他不是国内对信仰的态度，可能有几种人，一种人就是说啥都不信，或者说他是信马列主义，或者信这个无神论的，那他对于民间的信仰或者基督信仰他都不接受。但另外一种人呢，就属于他是啥都信，只要显灵我都信。所以呢，就刚才中原讲的那种情况，其实，在基督教里，特别是就比较教育比较低的这个那种基督信徒里，都存在这种情形。就是说，最初别人给他传的时候，就好像民间宗教一样，就是说你信这个灵，这个更灵，你信的这个显灵，然后他就信了。所以他在圣经知识啊，这个真理上，他都不是那么的扎实。那当然，知识分子里面很多人他是，8964之后，有一些人通过理性的寻求啊，对这个民主运动追求的挫败，然后慢慢转到理性上认识造物主。哎，有一些知识分子也通过这个途径这个认识了这位神。但是谈到创造主了，刚才说那个魔导师说，我也回应一下，我就谈谈我的一些感受，就是说整个这个神创造来讲，就是罗马书有一个经文，他说："其实神创造天地以来，这个宇宙的大能，它都在摆在那里。比如我们开始讲到这个韦伯望远镜这些，摄影的这些科学的进展的这些照片啊，或者说整个就是没有韦伯望远镜，我们每天晚上，如果你住在乡下，或者说空气好的地方，你到外面去看这个满天的繁星的时候，人们都难免会问：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创造主吗？就说人常常问这个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对不对？这世界从哪里来？所以他这个这里就讲的这个清楚，就是他从神创造以来，这个永远的大能才能就在那摆着，为的就是让你寻求而得，让你去寻求这个永远。那当然真言还是传道书里面讲的，说他说也是这样，神是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啊，让人寻求而得。但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好像是保罗他也引用这句话，他说就是他保罗他讲，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物，当然我们 知道道家也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一从一本造出万物，并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并设定人的疆界和人生命的这个权限，不是这个生命的长度，连国家的疆界他都设定了。他就说把我们好像关在一个设置在一个范围之内的时候，然后呢又将永远安置在我们心里，就保罗引用这句话，然后呢让我们好像寻求而得。所以上星期天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讲挪亚方舟，讲他们进到挪亚方舟里就被关在里面，然后很久很久的时间，然后我们我建议中原可以去听听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方舟，预备好方舟之后，然后呢又不让他们出来。那我分享一个感动，就是说它其实一个水是预表审判，它这个水的审判它是一个过程，40天也好，或者说在挪亚预备100年的方舟也好，或者是在之前以诺从神得的启示给他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洪水要来，所以那个以诺65岁生他儿子马土撒拉，然后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365岁的时候就被神提去了，就没有死，这人类第一个就没有死，就到神那里去了。那马土撒拉就一直不活到969岁。马土撒拉是历史上活得最久的一个人，意思就是说他最好不要死，或者说他给他最长的时间让他活着，因为给人悔改嘛。因为他死的时候这个神已经启示给他爸爸以诺了，如果他死的时候洪水要来，他死那一年正好是挪亚这个600岁的时候，他预备了一年那个100年的方舟的建造。所以在这种情景中，所以他这个马土撒拉就成了活得最久的一个。当然后来挪亚还是进到建在了100年方舟，传了100年方舟，很多人不信。但后来方舟建造成了，水就审判来了，审判来了之后这又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等水才完全建了他们再出来。就整个这个水预表的审判，它这个孕育的过程中是非常时间长的，在这个孕育的过程还没度过的时候，如果你过早的出方舟，外面的水还没有干，你的生命是很难活下来。所以我就引用了爆料革命来讲，我自己看了个爆料革命跟中央开始讲的时候，开始不理解，慢慢一觉得说哇，这个爆料革命真的是咱们中国人千年以来甚至几千年来一个大变局，这么伟大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很多人他呢就能够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大变革，然后投身其中包括这个基督教徒的战友，或者说非其他信仰的战友了。但是有些人就哪一个领域里的人或者哪个信仰的人都有不能认识到这个变化的。所以在这种情景中真的是看到这个爆料革命是第一个是它伟大，第二个呢它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创世纪八章那个方舟一样，它是个孕育的孵化器。你看爆料革命的创始人郭文贵先生特别的高举神，高举创造主，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信仰还每个人不同的信仰在寻求的过程中，但整个爆料革命的气氛我感觉太好了，就是整个我们的气氛跟共产党那个相比，我们是有神追究信仰，但是我们在正道主义这个条件下，我们每个个人在寻求信仰的过程，他是人有自由的，有去寻求不同的信仰，或者在认识神的一个过程中，那我们基督徒至少我认为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真神，但是别人还在寻找的过程。但整个我们这个氛围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孵化器一样，我们在爆料革命高举信仰，高举造物主，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觉得非常值得肯定和称赞的。这个在我甚至开玩笑上还是爆料革命一直高举信仰，高举造物主，好像说你没有信仰在这个爆料革命里啊都成了政治不正确了。但是我们在个人寻求信仰的道路上，这个是有自由的，这个完全符合我们西方民主宗教自由的原则和我们新中国联邦他这个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种情景中畅谈爆料革命，畅谈基督信仰，畅谈我们认为的 为什么有造物主？那这种情景其实是探讨。那我们不一定说的都对，但是呢，对基督信仰有兴趣的战友们，那就可以来我们这听一听，听听我们的感受。当然，我最后我们也差不多要准备总结这个节目了。我们每个人两三分钟，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感受。我们请磨刀石，谢谢。
谢谢雅鲁兄啊，谢谢雅鲁弟兄，重阳弟兄啊，我就是做简单的一个总结吧，我就有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嘛，就是说我当初到美国，我能够坚持十几年不去一次教堂，除了第一次来接机啊，那个教那个整个学校组织的一个活动是，其实也是教会组织的啊，但他们都是有爱的表现啊，但是就是说我那时候被捆绑在那里面啊，但是我相信是有那个世界是有神的，对吧？只是说我觉得我不能去接触教会，因为美国的教会很厉害，能够把我给改变了，我不想改变，那时候我就是不想改变，我并没说人家错，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后来通过了一些困难啊，然后慢慢的能够接触到教会，然后呢，在教会的也不完全是教会的帮助，但是呢，就是说。从一个焦虑症的患者，我看那本书叫一个 workbook，叫做自我调整的，因为除了你不可能老去看心理医生，那因为那是很贵的，对吧？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也没那么多时间，对吧？你要工作，你要生活，所以最后是看那个 workbook，然后翻到最后一章，他就讲了，假如你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为了自己长久的身体的健康永久，你应该很多人，他讲了，他也不去推荐，他就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啊，那我想，哦，我已经是有过焦虑症了，那我也不想以后没经常出现什么 phobia attack 这种情况出现，因为那种情况是很不舒服的，对家人都是不好的，对吧？那你就说我想我去寻求一下，我对我自己没有坏处，所以说很多这基督教讲就是说这个苦难这是化妆的祝福，这才我才真正认识了这个造物主这个真神。啊，但我对我很多人问我，就说你会不会是说有别的神呢？那我其实我相信这个就是因为太多的科学，然后它记载里面的东西跟那个现在的实践是很符合的，所以我就从自己，我是一个学过啊，读了很多，我读了博士，对吧？也不搞科学，但是呢，我理科啊，数学物理化学啊，基本都是还可以啊，就是说，但是我对我的印象来说，我觉得挺好的，没有。至少是在真理，我感觉跟现在学过的以前的科学的真理没有冲突，或者是科学以前的一些结论，像进化论不是科学，因为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设，他只提出了一个假设，很多人去补充的，所以它更不是科学，不是观测以后，它是先得出拿出个东西去验证啊，现在是验证都是错的，但他们现在有，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体系，就像那个我们的病毒真相一样，那个所有的主流媒体。啊，都那个被他们掌握了，然后每天那么多人突然死亡，除了在推特上有人出现以外，除了在小地方台的小报上出现以外，从来出现的不可能出现的人，就是说，撒旦的力量是很强的。诶，后来我知道看了说，其实地球这世界，本来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完美的，这个在这个天上的神国才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不一定，我们只是客旅在这里，当然我们要做好客旅的过程。啊，谢谢。
好的，那中原。
哎，谢谢魔石弟兄，原来你的理科这么好。刚才听你分享，感触很多。我最后因为咱们漫谈节目嘛，我都分享一些我对于最近的一些关于信仰一些思考吧，也是一个烦恼吧。我最近烦恼是什么了？我在强烈有教会嘛，有教会嘛，就我曾经这些教会。我一直很困扰，是我不能跟他们聊这种暴力革命的这种事情，暴力革命这种事情。就我之前在强烈的时候，就聊共产党这些不好的事情，可以提一下，但不能往下深聊，否则就会带来，他们这种，就是很惯性的那种反应，就是大家一听知道是怎么回事，都很反感，或者是他很拒绝，对吧？但他肯定是非常了解共产党的这种不好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上次我也分享，就在我们知道教会，就在去年就有一位弟兄， 因为去卖这种基督的这种书籍，其实也就正常这种价格，就只是为了帮助一些慕道友或者基督徒买到这种书籍，因为在国内很多东西都被下架了嘛，就做这件事情就被判刑了。他们对这个共产党邪恶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一旦提到上升到这种消灭，就灭共这个层面，那简直提都不敢提，就这种感觉，是让我觉得很苦恼的。你像我来到日本这边，我就去过一次教会，当时是介绍了一个华人的这个教会，他是来日本这边传福音的，他以前在美国那边是应该是读完神学院了吧，然后被差派到这边。我们在中间交流的时候，当然他中间讲这些关于基督的这种，道也都是非常正的，都是非常传统、非常保守那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之后，我们在交流这种关于共产党一些看法的时候，也同样都遇到这种类似这种感觉。就他虽然生活在这种自由的世界，生活在日本，就是那位传道人，在聊的时候，我在墙内跟那些基督徒、跟那弟兄姊妹聊的时候，其实是同样这种感觉。就带给我的思考是什么呢？曾经在七哥在六四监狱里边，就那位处男战友，他说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就像一堆干柴烈火，他是需要被点燃的。对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我们需要去点燃他们，就强烈这些基督徒、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对中共的认识肯定是非常的这种负面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很多人去聊，就是我接触的这些，敢去聊真正的这种共产党邪恶，要去改变它，或者是提一下这种消灭，或者是类似这种看法，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反而是带来的都是那种跟那种怯懦跟害怕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对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到的是。我特别想把我自己，比如说雅鲁弟兄，他做这些关于把爆料革命和信仰结合在这些节目去传播给他们，让他们去看一看，是吧？你如果你不能够去理解的话，就像雅鲁弟兄一直说的，你可以去祷告啊，对吧？你可以为爆料革命这件事情祷告，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你们好好祷告祷告，是吧？这样也可以啊，这是我一直想去做的事情，我也一直想。为这些所有这些强烈这种基督徒这些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非常、非常有希望，而且是有更大概率是可以接受暴力革命的。这也
对对
是
对，
雅鲁弟兄。
对，我们如果能够唤醒全球华人大概有1亿基督徒的1%话，就是100万人。我如果数学没算错的话，100万人。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魔大师再讲几句话，看看中原的图像还在不在？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
好的，
现在
再
好
请。
像在，
现在
现
没有，
行，
又消失了。
又消失了。所以我
好，
们
没
一会
关
儿
系。
熊
我
导
们
播
这
一会儿
个，
跟我们再，
这个周元，其实你那个我这也有，我在美国教会一样的。那教会他一个是说他不要去评论，不要更不要去说是推翻那个别国的政府，对吧？那因
对
为
的。
美国离中国还很远。另外一件说，还有就是你要，圣经里有这么一条所谓的。要那个尊重，就是当尊者吧，还要为他们祷告啊。这个可能很多人把这条搞得特别重，不是把它这去改变。当然了，其实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对美国政坛，他还是很祷告的，就是说希望去改变，去推选出符合神心意的啊。至少在我们华人这个，比如说偏右的华人教会里面啊，其实华人教会也有偏左的，偏左的他们绝对不会这么祷告啊，对吧？这同样的，这是一个也是属灵的征战，但是所以说我也在实体的我还参加，当然那个，但是呢，我们也还有这个像我雅鲁他主持的我们这种活动，我觉得也是很好啊。慢慢的，不见得就是说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下，对吧？可能还有这个疫苗灾难真的发生了，像七哥说的，那时候是不是就7年灾难的情况？那对我们这种其实是也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七哥这样，七哥说的， 我们也不要把自己放得太高，我们也就祷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我们也是要按神的时间，等神的时间，啊，我这我的一些回应吧，我
好
自己
的，
的想法，
好的，
嗯，
好的。
好。
那我们节目差不多到这结束了。我们这个雅鲁有约的这个负担，就是一方面给非基督徒的战友们，如果他们寻求信仰，但是你对这个基督信仰有兴趣的，我们会来，希望能做个引门人。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唤醒更多的基督徒能够加入到爆料革命。因为这个，你想想这个伟大的图画，我开始不懂，越想越兴奋。如果中国在几千年的变局中能够成功转型为一个民主、法治、自由、信仰自由的国家，那你对你各个宗教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躲在象牙塔里，在那儿想啊，政治是政治，政治这种世俗性的政治运动，它是大浪淘沙，它不可能没有问题的。不可能，没有负面的情形，它是都是一个在大家都在进步的过程中，没有人是完美的，所有的领袖也不完美的，参与者也是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神，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这艘船，我把它比喻为一个船，比如当年那些西方人开船到中国的时候，他坚船利炮。他一方面，有的人是做生意的，有的人是去殖民的。那有的传教士就登上这艘船，到中国去传福音、建医院，对不对？你不能因为这艘船上什么人都有，你就否定这个船。所以，爆料革命它就是这样一个大船。我多次讲，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这个爆料革命是一个平台，给福音，给我们福音化。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福音化，这个中国，然后呢，把人心变革了之后，又反过来像美国社会一样，又助力，因为人心变，这个民主制度在中国的扎根，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朋友们能够谦卑来认识爆料革命。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原和磨刀石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今天开一个头，技术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继续请教熊导播，然后我们希望下以后呢有机会和大家再探讨，请中原和大家磨刀石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雅鲁弟兄，谢谢魔道士弟兄，谢谢我们评论区所有战友。
我就直接说再见啊！大家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啊！希望神祝福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就再见。
就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就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赤步子跨步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公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